好，谢谢大家。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教母书信是保罗在第一次坐监之后，回到马其顿去继续宣教的时候写给这个提摩太跟提多的。那么他把这个当时以弗所教会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克里提教会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他把提多留在克里特的教会服侍。所以就因为他有一些耽搁，不能当时尽快赶到那些教会，所以他就把这个书信，写给了他们，来指导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些事工，还有各样的教导。那么提摩太后书，我们上周结束，就是保罗他这个殉道之前，在第二次被捕，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也是他的这个遗书。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主要去讲到这个，对，后书，我们上前面几周讲过。那么提摩太后书主要是神的仆人，就是保罗加给提摩太的一些最后的叮嘱，在他上这个被尼禄王这个砍头之前，这个给神的仆人的一些这个忠告和建议，那么包括这个侍奉的根基，是从这个神那里来的生命的应许，接续他们犹太人同一个这个神的这个保守带领。那么第二章讲的是工人的形象，就是讲到要这个神的仆人的形象要像基督精兵一样，另外一个要这个做贵的工人。要把这个刚强壮胆，把这个神的交托继续的向人来传递。第三章就讲到这个末世的一些挑战，在末世有很多各样的假的师傅、假的这个信息，也被当时的人也有被各种的私欲的引诱，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这个躲开这些假的教导。最后一章上周我们提到，就是保罗最后的叮嘱，要提摩太要专一的传道，要专心，要用百般的各样的忍耐，有各样的教训，把这个道理传给这个当时的弟兄姐妹还有会众。好，那么今天就进入到这个提多书，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保罗写给这个提多。其实很多内容跟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有一些重复，那么，所以我们选一些不同的重点，这个提多书着重在这个神的这个，对，提多书着重在神的这个信徒方面，所以第一章会主要着重这个信徒要纯净，纯全洁净。那么第二章讲到敬虔盼望，最后一章是顺服来行善。好，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提多，他的这个跟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是这个犹太人，因为他祖母跟母亲都是犹太人，而提多是这个外邦人，而且他是没有受过割礼。那么提摩太，虽然他父亲是希腊人，他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带他去这个圣殿的时候，曾经给这个提摩太做过割礼，但是提多没有。那么保罗也称这个提多是他的真儿子，所以也可能是这个保罗带他信主的。那么保罗，我们曾经讲过有三个真儿子，第一个就是提摩太，第二是提多。还有一个是在腓利门书提到的阿尼西姆，所以是他保罗非常亲密的同工和这个战友。那么提多跟这个保罗一些经历在这里，同伯拿巴一同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第一次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关于这个外邦人是不是说要行割礼的时候，曾带这个提多一同的去。 后来第二次宣教布道的时候，提多也跟保罗常常一起同工，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有提到，而且这个好像保罗非常也重用这个提多，派他到哥林多教会处理教会的各样的问题，还有这个化解这个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误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提到。那么也曾派这个提多收集教会的奉献，送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以提多是真的是跟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同工，常常为被保罗所分派差派到各样的服事，那么这个保罗后来这个第一次被捕获释之后，再次布道，提多也。哎，也跟着他同行。那么保罗到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传道之后，也把这个提多留在那里，让他处理教会的各样的事务，包括这个舍利长老。今天在第一章里面会看到。后来这个保罗在马其顿过冬的时候，尼哥底波利过冬的时候，就找这个提摩。去见他，并且同时派这个亚提马或者推基古去代替提多在格里岛的工作。后来保罗再次入狱的时候，提多也跟他在一起。后来又派他去打马，他也去工作。在提摩太后书上周提到过。使徒行传里，虽然使徒行传里好像没有提到。提多，推测可能提多跟这个路加是亲戚，所以，路加没有太多的提到他。好，那么就介绍一下这个提多。那么，所以，提多就是保罗的亲密的同工，而且经常是外邦人，但是保罗也非常的重用他，而且是外邦人这个信徒的一个典范。那么，也常常派遣他到各处来。帮助教会，而且他好像他的这个性格跟提摩太不太一样，提摩太好像比较温柔，或者是这个没有那么坚强，像提多这么坚强，所以常常差派提多到处理很多教会的比较困难的问题，包括这个克里底，就是克里特这个岛的教会，那么这个克里特就是。就在这个离地中海，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个地中海里边的一个岛，而且那个时候，是有很多城市，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先进的文化，跟古希腊的这个文化，可能好像就是从这边开始。所以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文明，而且当时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宗教，还有哲学在那里传播。所以曾经这个保罗第一次去罗马的时候，上诉这个罗马皇帝的时候，凯撒的时候，曾经在遇到风暴，在格里底避风。而且格里底的这个名声很坏，这边讲到，有三个 K，希腊 K 代表三种罪恶的人，有格里底人、基利加人，还有加帕多加人。所以格里底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悠久，可能跟这个古希腊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所以他们那里的这个人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哲学、宗教等等，所以。后面提到他们常常的撒谎，可能就是跟他们这些哲学的辩论啊等等都有关系，文化传统等等。好，格里底人酗酒、鲁莽、无信用、撒谎、贪嘴著称，而且常与偷窃，也跟他们的文化有关，所以。希腊的 史学家曾经说过，格里底人贪得无厌是荣誉，在格里底，贪婪司空见惯，所以格里底人是全人类中唯一不觉得有任何东西是不义之财的民族，所以对他们的评价非常的不高。这个西塞罗也说格里底人不以偷窃为耻，这些诗人也讲到常说谎话，这个保罗引用了这句话，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格里底的动词的在后来的引申的意思就是说谎跟欺骗。好，所以就讲到格里底的背景，当时的教会可能也因为当格里底的文化的影响，会有这个所带到教会里面有说谎，还有其他的宗教，包括犹太人的这个教训，还有其他的宗教的影响，所以保罗把这个提多留在格里底也是有这个原因，让他来帮助当地的教会。好，那么就继续谈看这个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那么这就是这个保罗的这个一般书信的开头的讲到他的写信人跟受信人。那么写信人就是保罗，这里讲到是仆人，仆人其实是英文看的话是奴隶的意思，所以保罗他把他自己放在非常谦卑的地位来服侍神，是这个服侍主耶稣基督，他是奴隶的身份，所以愿意来尽心尽力。那么又讲到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使徒，是受耶稣基督差遣来到外邦人来传讲神的福音，他的名字保罗。而且是第二句讲到凭着神选民的信心敬虔真理的知识。那么这个选民应该就是指这个旧约的神的这个以色列人选民，在新约中也可以指，在保罗书信中也可以指这个新约所有信徒的，所被神所拣选的这个信徒，都是这个神的选民的信心，还有敬虔真理的知识。那么也是指这个信心也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知识这些敬虔真理的知识也是从神那里所启示给的，所以保罗是凭着这个来从神那里来的，给他的这个信心也是从神那里给他这个真理的知识来给提多写这封信。那么保罗这段其实开始的这个问安跟引言非常的长，跟其他的书信相比非常长的一段。那么第二节讲到这个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间所应许的永生。第三节到了日期，接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然后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个保罗第二节讲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他之所以写这封信，也是因为有这个从万古之先是在启示在那个旧约里面已经应许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盼望，就是给这个他的选民能够第三节到了日期，可以把这个神的这个真道能够显明出来。那么这个真道也包括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而且受死三天后复活，那么回到升天，回到神的这个宝座的右边，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个神的这个应许，而且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道显了出来，那么也给了这个传扬的这个责任， 第三节后半部分特别讲到这个传扬的责任，就是按照神的命令交托了给这个保罗，让他来传扬这个神的命令。我想保罗他也非常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责任跟恩赐，我想他多次提到他这个是因为他觉得欠了神给他的这个恩典的债，如果不传的话就这个有祸了，所以他一心的来传扬神的这个福音。那么第四节就讲明这个受信人就是提多，是写给提多的信，但是我想后来也可以给这个教会来宣读，来领受这个神的道。那么这边特别讲到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真儿子的，所以保罗给这个提多的这个称赞是他这个真儿子，而且是有共信之道，是从这个神那里来的，所信的同一个真道，所以能够跟他们提多来同心合意的来宣扬神的这个福音。那么好，愿恩惠平安，这是这个保罗常常这个提到的这个祷告，在他写信的开头问安，都会有恩惠跟平安，来给这个受信人。所以就是恩惠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神那里给我们的这个礼物，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这个信徒跟儿女。那么只有真正成为神的这个儿女，才能够得到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这个平安。所以保罗一再的用这句问安的话来给这个他的受信人。好，那么后面保罗就讲这个，一下就进入这个正题。那么第五节是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他之所以把这个提多留在克里地这个克里特，就是因为当时那边有很多的这些事情要他来办理。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来吩咐他来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这个克里特这个是一个岛，是一个狭长的岛，所以因为当时的这个文明可能比较发达，可能当时有一些不少的一些城镇，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是复数是各城，所以克里特，所以不只有一个城镇，所以保罗嘱咐大家在各城来设立长老。当时后面会讲到这个，因为当时的文化的还有各种宗教、各种这个哲学的影响，所以有必要来设立领袖，先设立领袖来这个建立教会，能够有这些领袖来带领教会来成长。所以后面这个保罗就讲到这个长老的一些这些特质，一些特点，来跟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的非常的相似，包括长老跟监督其实都是知道，同一个职位，是这个帮助教会管理教会、治理教会。所以这个长老的一些职责，包括是治理教会，还有教导，还有牧养等等，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的牧师一样的这个职责。所以第六节讲到，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所以跟这个提摩太前书里边讲到的非常的接近，就是无可指责，也在这个社会上有好的这个见证，可以做长老，而且是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就是指他的这个婚姻、他的家庭是非常的，圣洁，合乎神的这个心意。因为像当时的文化的各样的影响，那么这个 常常有各样的淫乱啊等等事情，可能有纳妾啊等等也会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对在教会在世上没有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的指出，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是儿女是信主的，并且没有人告的，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那么儿女信主也是表示他们这个家庭有见证，在这个世上被人称颂，而且没有这个人告他们放荡不服约束的。那么放荡不服约束，我想就是跟这个格里特人的特点有关，他们当时的人的这个文化，刚才也讲到的，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不好，所以保罗就是要这个这些长老的人选必须是能够在跟当时的这个格里特人的这个不一样，能够有好的见证，所以来设立这个长老。好，那么第七节讲到这个，同样讲到这个监督跟长老是一回事，他的这个特质。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不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污意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讲到这个长老的这个特质，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长老就是来做神的管家，来治理教会，并且是无可指责，不仅是教外的人，而且对会众来说也可以无可指责，并且不任性、暴躁、饮酒滋事、不打人。我想这些好像在现代社会来上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但是可能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特别是格里特这个文化的影响，也会这个不一定能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也特别提到这个不贪无义之财，那时候也会有可能因为贫穷啊等等，会利用这个教会来敛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不贪无义之财。第八节讲到这个对这个人的态度，特别是乐意接待远人，并且好善公平庄重公平之首，都是圣洁之词，我想都是针对当时格里特的文化的，还有他们当地的人的这些特点来提出来的，也其实跟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长老的特质，也都非常的接近。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而且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而且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我想在当时可能也是这个克里特的文化宗教的影响，所以有很多各种假教师、假的教训在传导。那么保罗就提醒提多要把这个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而且可能当时因为这些希腊文化哲学的影响，常常有各种的哲学上的争辩，那么保罗就也是提醒他，也要能够坚守的正道，而且把这个能够跟人把这些争辩的人驳倒。好，这些是讲到这个监督跟这个长老的条件，这边跟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对比，都讲到都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也讲到这个家庭，这个提多书讲到是儿女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的，而且都提到这个接待远人。因为当时的这个弟兄姐妹，特别是传 教传道的这些传道人常常要行路，像保罗跟这个提摩太、提多一样来到各处的来传扬福音。那么接待这些传道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特质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得着。后面这个提多书专门提到有好散，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另外无可指责也讲到这个长老的这个特点，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财，这些都提到。另外一个是不任性，在提多书里面也特别的提到，有不暴躁、庄重、致辞、公平、圣洁，这些都是这个提多书所特有的。好像也是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克里特岛的文化有针对性。那么提摩太提出也讲了要善于教导，那么提多书也所以也提到要坚守真实的道理。提摩太还有一些其实也是接近的，跟这个提多书特别这个提摩太里面讲到有出入教的不可，那么提多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想可能这个跟这个克里特他们当时教会可能比较年轻有关系，所以保罗没有比较针对性的讲到这个出入教的问题。好，这就是刚才比较一下这个长老跟监督的他们的这个特点特质。那么之所以保罗一来一上来第一章就提到要建立这个长老，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是克里特教会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一样，他们需要有这个领袖来建立这个教会。那么第十节十一节保罗就提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讥哄人，那奉割礼的人更是这样。也不，这就是之所以要设立这个长老，一定要设立，而且是这个有符合这个要求的长老的原因。保罗就在这里，因为当时有这个克里特人，他们的特点就是不服约束，会说这个虚空的话，藐视这个教会的这个规矩，所以他们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已经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可能教会造成一些教会的一些纷乱。第二种人就是这个奉割礼的人更是如此。我想那时候也会有这个犹太教的这些假师傅混到这个教会里面，传这些这个犹太的律法等等。所以保罗也特别指出，一种是针对克里特人他们的这些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有假师傅要针对这些不好的教训来帮助当时的克里特的教会。所以特别的提到要设立，一上来就提到要设立长老跟监督。这一节也讲到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保罗就特别的提到，就是这些假师傅还有这些不服约束的人，他们一定要不给他们这些机会来传他们的这些假的这个教训。而且他们这个贪不义之财，还有把这个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全家。所以跟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长老的要求有关，讲到长老必须不贪不义之财，如果长老能够以身作则，而且有教导的恩赐，就可以来抵挡这些人堵住他们的口。所以就是讲到当时的教会的这个情况，所以要设立长老来约束这些人还有这个假师傅。 好，后面就讲到这个克里特人的这个特点。十二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常说谎，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背景，这个文化就是常常来说谎话，可能也把这个带到了这个教会。我想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曾经也讲到这个阿拿尼亚他们夫妇曾经这个说谎欺哄圣灵，那么当时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跟他们对峙，就这个他们好像就被圣灵就击倒，后来就死掉，被抬出去埋了。所以欺哄是非常不好的，这个说谎是非常不好的这个见证，特别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这个高的这个道德水平，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可能对教会的福音的传扬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提醒这个提督要严严的要责备他们，让他们在这个道德上要跟这个当时克里特人不一样，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见证。第十四节就讲到这个跟前面的这个犹太奉割礼的这一类人他们这些人是这些犹太人有荒谬的言语，还有这些离弃正道的诫命，我想也都是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很多书信里面一再提到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提摩太前后书也讲了提摩太那个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包括他们的一些传说，一些这个家谱啊等等，都是扰乱当时教会的这个真道方面，而且这个诫命，特别这个犹太人要新约的这个信徒继续来守这个旧约的这个诫命，那么就这个不符合保罗的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也常常的来。为这个真道来争辩，所以要他们来小心，不要听这些犹太人他们所传的这个话语。好，那么最后两节就保罗在就提到这个，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良心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可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保罗就针对这个。这些两种人，一种是这个克里特岛，他们受克里特岛文化影响的人，他们这个行事为人跟神的这个教训是相悖的。另外一种人就是指这个犹太人，他们所传的这些教训诫命，刚才提到的，就是有洁净啊、不洁命、净的食物等等，他们常常会这些。争辩也影响这个新约的信徒，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特别的提到，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问题，在哥林多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这些。所以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甚至连心地跟良心都污秽了。我想，很多是，就是，保罗也提到，就是。这些食物的诫命，关键是看我们这个怎么来看。如果是因为神的原因，凭着这个信心 领受了，那么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些律法所讲的这些不洁净的也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心里边有不信有污秽，那么就会可能会有很多的怀疑，那么也会这个看这些事情不洁净。就我想也是指那些当时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这个心里边所想的就反映在他们这个看的这个食物上面，就认为他们不洁净。其实只要这个凭着信心领受在神面前都是洁净的。所以针对这个犹太人守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针对这些这个克里特人他们文化的影响的人，就是也讲到他们说是认识神，但是却跟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形式相悖，那么所以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而且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是没有这个不能够按照这个神的心意来行。所以保罗这一章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克里特人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受到这个文化克里特岛文化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带到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够在这个世上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堵住这些人的口，要来严严的责备他们，来改变他们，能够这个合乎神的这个真道，也特别针对这个犹太人他们传的这个诫命，保罗也提醒他们要这个要不要因为食物不洁净不洁净啊，还有这些荒谬的言语，还有这些其他的诫命，这个离弃了这个真道。所以保罗就是第一章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提醒这个提多来教导当时的这个克里特的教会，要特别是会众能够纯全，能够清洁，跟当时的克里特的这个文化不一样，不是常常的这个说谎，还有跟这个神的这个真道相配。所以我想帮助我们的地方就是来帮助我们这个信徒在现今的这个社会，也是来帮助我们不要受这个当时现在的这个文化的这些宗教啊还有哲学的影响，能够要来坚信传扬这个神的这个真道，来服从这个神的这个旨意，来做这个更好的见证，纯全这个洁净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一章主要就是讲到这里，也是保罗给提多的这个吩咐，让他主要就是让他来设立长老，能够建立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会众能够远离这个世俗的影响，成为这个合乎主心意的这个门徒。好，那么时间差不多还有十分钟，大家没有什么这个补充还有问题或者是分享？
这样子吧，我提个建议啊，我们可以把那个 recording 关掉吗？因为提问的。